昨天讲到第八个，好，从第九条看起啊，第九条啊，昨天给诸位简单的报告过，这个晚晴集是弘一大师平常读经的时候，将经典里面好的句子对我们身心修养切要的这个经文择录下来，编成这个小册子。它每一段呢都有出处啊，就是把这个从哪一个经里面择下来的都注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也在短短的时间呢就读了很多的经论呢，这个祖师的语录了。那么他的选择当然跟我们不一样啊，这是个人呢见解不相同，需要不相同。如果我们今天来记录，昨天我说了，可能在这个里面只会选择20条，大概就很多了啊。我们往下读下去啊，就会看到啊。我们现在看第九条啊，嗔恚之害，则破诸善法，坏好名闻。今世后世，人不喜见。这是从《佛遗教经》里面揭露出来的啊。这个集子里面讲到嗔恚之害说的很多，可见得这段事情啊是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。所谓一念嗔心起，叫百万障门开，障就是障碍呀、啊，嗔恚一心一起呀、啊，许许多多障碍就来了。佛门也说叫火烧功德林，啊，火就是嗔恚之火，啊，这个一发脾气，功德就没有了啊。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，发再大的脾气福德有，福德不会烧掉的啊，但是功德呢就没有了。那功德到底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功德是定慧。你看定心一发脾气定就没有了啊，定没有了，智慧跟着也没有了啊。所以功德是定慧啊，跟福德不一样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嗔恚之害能够破一切善法啊，这个句子好懂。坏好名闻，名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荣誉啊，为社会大众所尊重所赞叹的啊。那么这个荣誉啊也会因嗔恚啊而破坏啊。所以嗔恚它这个害处是今世后世啊，今世是佛说法当时 那个时代啊，这今世后世人都不喜欢见到啊这个成慧之因以及成慧的果啊，这个因与果都不喜欢看到。底下一条，行少欲者，心则坦然，无所忧矣，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。这也是一教经上的，前面劝我们立嗔恚，断三毒啊，这个贪嗔痴是三毒，这个是劝我们少欲知足。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幸福快乐从哪里来呢？给诸位说，决定不是从修福当中来。你看看我们今天社会上，做总统的、做大官的、发大财的，这资本家，这有大福报啊，他修福来的，他快不快乐呢？不快乐啊！啊，幸不幸福呢？不幸福啊！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呐、啊，啊，痛苦不堪呐、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幸福快乐修福里头得不到啊，修福里面只可以说得财用啊，不缺乏啊，真正幸福啊得不到，真正幸福啊要修道才会得到啊。什么叫道呢？清净心是道，这个地方教给我们少欲知足啊，这是道啊。啊，欲是五欲六尘，是我们生活决定不能够缺少的。什么叫少欲呢？我五欲六尘的受用够了就行了，不必要贪多 啊，那就叫少欲啊。我吃得饱，穿得暖，住得很舒适，生活很悠游自在，这个人就是真正有福啊，绝对不在他有多少财富啊，有多少产业，那个不见得是福报啊。所以人知足少欲之人，他心地坦然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你说他多自在呢？啊，这无所忧危，忧就是忧虑啊，危就是恐惧啊，啊，心里不安啊，啊，他没有啊，真正能做到的，所谓是心安理得啊，理呀，他得到了，他明了了，心就安了啊，理得呢？也就是说道理明白了，事实真相清楚了啊，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啊。处事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什么有余呢？他的智慧有余，他不迷啊， 他的能力有余啊，处事待人接物他都做得恰到好处，这就叫处事有余啊。那他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当然快乐啊。下面这首偈子，弘一大师在这里住得很好。这首偈就是世尊在世弟子当中有一个周利盘陀耆啊，这个人呢根性很钝，大概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同修啊都找不到一个像他的。他的哥哥教他这个四句偈，教他去念，他念了三个月都念不出来。你看这个人笨了，笨到这种程度啊！他哥哥就算了，你也不要出家了，回家去吧，这么笨，这僧团里头你没有缘分呢啊！他就哭哭啼啼的很难过。那释迦牟尼佛看到了，就把他叫回来啊，叫回来教他两句偈，叫半偈啊，叫他念。哎，他念会了以后啊，证了阿罗汉果，大开圆觉，辩才无碍。这是有典故的啊。那么世尊就说出了，周利盘陀耆为什么得这个果报呢？他前世是三藏法师啊，是大法师讲经弘法的，令法。哎，教人呢自己留一手，不肯呢通通交给别人啊，所以这一世啊就得这个令法的果报。令法是愚痴啊，啊，令财是贫穷啊，啊，令法是愚痴啊，就得这个愚痴果报啊。那么这首偈子我们念念看看。我们总不至于像他了，三个月都念不下来。生于意业不造恶啊，这是第一句，这个意思我们很容易懂得啊，三业不造恶，不恼世间诸有情啊，就对于一切有情众生。这个有情众生，拿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动物啊，动物是有感情的，有知觉的，我们不恼害它啊，不害它，也不要叫它生烦恼啊，这第二句的意思。正念观之于净空，这一句是智慧啊，正念观是观察，是观照，你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呢？知道欲、尽这两桩事情。欲是我们的享受，五欲六尘；尽是外面的环境。我们所接触的环境都是空的，如果用这个心法、色法这个二法来讲呢，欲是心法，净是色法啊，这两样都不是真实的。心经上就是讲的这个问题啊。法相宗里面白法名门呢也是讲这个问题。你看白法里面跟我们说的前面94种啊叫有为法， 因为文法里面有心法，有心所法，这个地方欲就包括了，色法境包括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切法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一个心一个色，在此地是一个欲一个境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叫空啊，不但心法是空，色法也是空，这是叫我们观慧啊。为什么叫你不造物？为什么不要恼害有情？有万法皆空，无义之苦当远离呀、啊！对自己身心修养没有真实利益的那个苦行，不必修啊！修那个苦行，修得很冤枉啊！啊，这个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说的，啊，跟小乘不一样，小乘修苦行。着相修，大乘呢不修苦行，因为晓得那是空的，那不是真实的啊。所以这个大小乘呢，对于宇宙人生的观法不一样。但是佛在戒经里常常赞叹苦行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人能吃苦啊，才能够断绝一切的贪嗔痴慢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能够清苦的日子，他这个种种奢华享受啊，他不去追求啊，不去争取，心就安了啊。那自然很快乐啊，所以这个是佛常常赞叹啊。虽然无意的苦行不需要去修啊，但是生活呢还是过得平淡一点点好啊。尤其生活当然不能太苦，太苦佛也不赞成，佛不赞成人过得很苦啊。那略略有一点苦呢是好事情，常常警惕啊，以苦为思，这个世间无常啊，没有什么好留念的啊。他这个能够激发道心啊，有这个好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以后教给周利盘陀伽哪两句呢？在此地我念出来给诸位听听。守口摄意身莫犯，跟前面意思差不多啊。守口摄意身莫犯，这是第一句。如是行者得度世，能够照这样子修行的人可以了生死，超越三界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佛就用这两句话教周利盘陀伽，当时教的时候也很困难，教上一句呢下一句忘掉了，再教下一句上头一句又忘掉了啊，教了好不容易教了，这是好多天呢他才能把它记住啊。所以我想我们这边同修啊都比周利盘陀伽聪明啊，都别聪明。所以讲业障深重啊，我们比起周利盘陀伽是幸运太多了啊。他都能成就，我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啊，底下一段，这也是从戒律里头自主出来的啊。有不律，名欲皆利养，欲人所爱要，这个字念要，念去声啊，这个要是爱好的意思 能损害善法，如剑斩人头。这个后面两句啊，说出他的弊害：名誉、利呀。我们今天所说的叫争名夺利呀，啊，这是世间人。可以说自古以来大家拼命去追求，拼命去争取，为了名利造许许多多的罪业啊！你要是争夺取的，必然要伤害人啊，是伤害人，甚至于不择手段，不怕因果，不怕这个报应啊，只争取眼前的一点点的小利啊，不知道后患无穷啊啊！所以佛说，那是迷惑颠倒的人，他要这个东西。真正觉悟的人，他不要。纵然这个东西得到了，得到了也不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避免祸害，成全功德。啊，所以有利，这个利的时候给大众去享受。自己不需要享受啊，这个是聪明人，是真正觉悟了的人啊。我们冷静想一想呢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是不难明了的。我们人在世间一切的享受，不外乎衣食住行啊，衣服够穿就行了，吃你能吃多少呢？很有限啊。居住你晚上睡得再舒服，睡一张大床也不过就如此了。床做得再大，你那个身体也不过就六尺长啊，两尺宽而已啊。再大的床你也不能同时占用啊。所以说实实在在话，人生在世啊，享受的真的是非常有限呐。啊，住房子，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就很自在了。啊，我看到在美国看到有很多住这个很华丽的大房子，啊，请我去看看，我坐在那里很舒服，喝喝茶，享受享受，很自在啊。哎，我不操心啊，我在那真的享受。住人就可怜了，天天打扫，天天就维护，一天到晚为这个房子操心。多可怜呐，请我去享受啊。所以聪明人不做糊涂事啊，房子越小越好，收拾容易，负担也很轻的 啊生活没有压力，这个人就是很幸福的人，就是很快乐的人啊。所以快乐永远是觉悟的人才有，迷人愚人呢没有啊，决定没有快乐啊。看他这个经营的非常豪华，是 给别人享受的啊，他在那里受苦受难经营呢，给别人享受啊。这个下面比喻容易懂啊，这比喻也许诸位看了有这么严重吗？真的是这么严重。第十三条，世间色身香味触常能狂惑一切凡夫，令生爱着。这是智者大师说的，色身香味触是我们佛门里面讲的五尘，如果加一个法呢，就是六尘啊。法是属于知识啊，属于知识，属于心法这个对象的。那么这五种啊，是属于物质啊，是我们六根接触的对象，眼所见的叫色，耳所听的叫声，鼻所闻的叫香，舌所尝的叫味，身所接触的呢叫触啊。那么这就是外面的环境啊，很容易迷惑人，很容易令人生起贪嗔痴慢啊，为了追求啊物欲上的享受，生出种种的罪业，令生爱着。着是执着啊。佛在一切经论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修行就修这个东西啊。行是生活行为，生活行为里面许许多多的错误，把这些错误啊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，这是错误的行为啊。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，都是虚假的啊。所以你可以受用，不可以爱着啊。你可以尽情的去受用它，这个叫得大自在啊。你一爱一执着，毛病就生了啊，这个就心被境转了啊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被境界所转了，这叫凡夫，这叫迷惑颠倒。佛菩萨无欲六尘，尽情地享受，他没有动念头啊，他没有爱取有，决定没有执着啊，他的本事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要学也就学这个啊，学心里头啊，确确实实在享受的时候或者享受以后，我们的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定的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就对了。第十四条也是说到嗔恚啊，这个是智者大师讲的。嗔 是摄佛法之根本，坠卧道之因缘，发乐之冤家。这个字在此地念乐啊，快乐的乐。善心之大贼，种种恶口之腐脏。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啊，贪嗔痴里面这个嗔恚对我们修学障碍最大啊，就贪嗔痴三毒啊。为什么其他字少说，这个字特别要说得多啊？佛在楞严经上跟我们讲，这个世间的现象，楞严讲的比其他经典讲的详细。其他的大乘经说到宇宙的状况，多半都讲六道。楞严经讲奇趣，就是六道之外还加了一道啊，这一道是什么呢？仙道啊，所以他讲的比别的详细啊，比别的经讲详细啊，他多了一个仙道。那么在奇趣里面，那个经文很长，讲地狱道几乎占全文的二分之一。这也就是说，把这个地狱这一道啊讲得特别详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要我们认识清楚，小心谨慎的，不要堕地狱。地狱道的业因呢，就是嗔恚啊，这个三恶道啊，贪爱是魔鬼道的业因，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，嗔恚是地狱道啊，所以它的伤害最大啊。这个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在这一方对我们的教训呢也特别多啊，所以他在此地开导我们，这是摄佛法的根本。那么什么叫佛法？佛是觉的意思，法就是一切万法，佛法合起来讲呢，就是对于一切万法觉而不迷啊，都能够正确的认识了解一切万法。可是人一有嗔恚起来就迷了，智性就丧失掉啊，对于一切万法这个必定呢会错认啊，所以叫摄佛法之根本啊，坠卧道之因缘。刚才讲了这个嗔恚心中在六道里头是堕得最深的，发落之冤家。我这一次在圣河西讲经，也遇到几位同修来给我说，但是学佛呢学了好几年了，总老是精进不起来啊，还是常常啊会退转啊，问我是这什么原因，有没有什么方法了叫他不退转。哎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也是很重要的问题。那如果要不退转了，成佛不要三大神奇劫，那很快呀，是不是啊？ 佛给我们说，娑婆世界众生呢，修佛了，总是退退进进啊，都是这个现象啊。啊，但是为什么会退呢？你在佛法修学过程当中没有得到法乐啊，我们一般人讲法喜，法喜跟法乐是一个意思。哎，假如你在修学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法喜，你怎么会退转呢？你就不会退转了啊。那么为什么得不到法喜呢？功夫不够啊。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难关突破，你就会得到法喜。得到法喜，纵然退，退的时间短，退的幅度也小，啊，就会常精进啊。所以一定要用功啊，不真正用功，法喜得不到啊。所以古人教学五年学戒啊，五年遵守老师的教诲，依照老师指定的课程去用功，他得到法喜了，这第一个阶段呢就毕业了，第一个阶段就成就了，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离开老师到外面去参学了啊。所以一定呢要有这个程度啊，这个法喜非常重要啊，要认真努力。如果得到法喜的人精神饱满啊，不容易疲倦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俗话也常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那他疲倦就没有了。啊，佛法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啊，所以他能够勇猛精进啊。我们看古今的这些大德们修学不疲不厌的，他吃的粗茶淡饭，睡眠的时间很少，精进不息。那个精神从哪来的？从法乐上来的啊。所以这个三毒啊，也是我们法喜的障碍，这就冤家了啊，他来阻碍你啊。善心这大罪啊，心里面有三毒烦恼，我们很想啊做善事啊，很想修善行，往往不能成就啊，被他障碍了。另外还种种恶口之浮躁啊，就是口过多，口业比较重啊。所以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警惕的啊。修行在哪里修行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之间，时时刻刻能够回光返照，那就是真正的修行。这个回光返照就是觉察，哎，马上就觉悟。在禅宗里面呢，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。再看下面一段，凡夫学道法， 唯可心自知，造次向他说，向他道，他即凡身非。这是道宣律师的，他这是偈颂的题材啊。这个四句是一首，我们一首一首的来看。凡夫修道法，这真正发心呢，学道，要想道业成就，你自己一定要想着，学道什么呢？只可以自己知道，不必给人说。为什么呢？你给别人说，别人未必会相信，不但不相信啊，他还要来毁谤，毁谤他就造了罪业了。他为什么会来谤法呢？啊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造这么重的罪业呢？是你给他增上缘，叫他做的。他将来堕落三途，你也跑不掉啊！阎罗王也审问你，为什么毁谤三宝？某某人跟我说的，这把你叫出前世进去了。这是真的啊！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，有的时候说很慈悲呀，有的时候不说，不说也是慈悲啊。这个佛菩萨有能力观机，晓得说出他能不能接受啊？啊，不能接受的不说。我们凡夫没有观机的能力，那么最好少说。啊，最好是不说啊，这就没有过失啊。啊，这是第一首的意思。再看第二首，地观少言说，人众得能成，云众进进处，端坐正思维。这第二首教我们修学的态度啊，地观，地是仔细的观察，少说话。人众得能成，你这样修持，众人呢，自自然然尊重你。你自己的道德呢，慢慢就养成啊，培养成了。语言众，这个众啊，是指的都是繁华的地方、热闹的地方。我们修道的人距离它远一点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道业还不坚固啊，常常在热闹场合当中啊，不知不觉就被这个繁华的气氛污染了，使自己退失了道心啊，这个就错了。所以初学修道人呢，古时候为什么选择在深山？不但远离都市，连乡村都远离，啊，给外面的社会完全断绝，心容易清净。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呢，已经不行了，啊，这个事实，释迦牟尼佛很清楚。他老人家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呢就说过了，末法时期劝化众生，说在讲就是指现在这个时代， 要以大乘法劝人，不要用小乘法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真的，大乘呢，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。大乘是开放的，小乘是保守的。今天在这个时代，劝人保守，没有人乐意听呐。哎，这开放啊，大家点头，哎，这个不错，还蛮有道理。啊，今天修行，要远离一切繁华，真不容易。住在深山上，装个电视，天天看到花花世界，没有法子啊！电视、广播，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时候，都摆在你眼前，啊，搞得你心花缭乱呐、啊，心神不安呐、啊，这个东西都是妨碍大业的啊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晓得在我们现前这个生活环境当中，我们应该要如何来修行啊？找一个理想修行的环境找不到了。大陆上从前这个丛林寺院建在深山，现在都开了公路，都变成观光区，每一天游客都几千人几万人，你找不到了，没地方修了啊！所以这个自己要知道啊，远重近近处啊，居住的环境呢，要安静。